聆听你的话语，求你使用孩子给我所分享的是合你心意，愿神你教导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Amen。 好，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以斯拉尼希米咧两卷黐埋一齐嘅，喺我哋嘅中文圣经咧，就系诗歌智慧书之先咧，以斯拉尼希米，跟住就以斯帖记啦。咁咧，但系原来喺希伯来文圣经咧，呢两卷书系二合一嘅。咁咧，以前喺希伯来文圣经就摆到最后嘅旧约嘅最后。咁咧，讲到系咩时段发生咧，就系犹太人被俘虏去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就返去到呢个嘅应许之地呢，神俾以色列人嘅地方呢，以色列呢个地方呢，耶路撒冷啦。咁呢个就叫做被掳回归嘅时期啦，被掳回归嘅时期。咁上星期呢，我哋就喺父亲节呢，白牧师就同我哋分享到呢个嘅以斯拉记头几章嘅圣经。讲到父亲节有特别父亲节信息噶嘛？父亲们要兴起建立属灵嘅家，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咁主要就系嚟自咧《以斯拉记》咧，讲到第一到六章由所罗巴伯。因为叫做所罗巴伯的人呢，就带领着百姓第一次就由巴比伦回到去以色列，他们呢有个重要的任务的，做什么呢？就要重建这个圣殿。所罗巴伯呢第一次带领百姓回到来去犹太地呢，就要重建这个圣殿的。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尼希米记呢，你就会记得尼希米呢就带领百姓由巴比伦回到去耶路撒冷去重建什么东西？听到少少圣场啦，冇错啦。所以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尼希米咧就重建城墙嘅。但系咧，弟兄姊妹，我哋咧唔可以忽略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工作，就系咧处于所罗巴伯同埋尼希米中间嘅，就系由呢个以斯拉所做嘅。以斯拉所起嘅，并不是圣殿，并不是城墙。以斯拉要重建嘅，系从一个属灵嘅角度去重建。以斯拉要做嘅就系重建百姓属灵嘅生命，重建圣民。所以所罗巴伯重建城墙，以斯拉重建圣民，尼希米重建，唔系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系嘛？尼希米重建城墙，所以圣殿、圣民、城墙，咁样，所以方便我哋去学习呢几卷书。可能平时我哋唔多去睇尼希米啊、以斯拉，甚至以斯帖记，咁我哋今日可以有机会去继续去研读。咁我哋咧见到咧，百姓咧佢哋70年喺呢个嘅巴比伦离开他们的家，离乡别井，他们在异国的地方、异教的地方做俘虏，回到来过了这么多年，他们需要再次被提醒耶和华是哪一个，他们需要再次被提醒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需要再一次，当他们回到来重新居住在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需要再一次去认识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建筑物起翻容易，城市再次有翻人住，唔系一件好复杂嘅事。但系咧，百姓嘅心咧，若果要转化咧，必须透过神嘅话语，必须要神喺当中做工。若果百姓咧唔愿意去回转嘅，唔愿意去悔改嘅，唔愿意去认罪嘅，若果百姓咧唔愿意咧从佢哋嘅错误当中去学习嘅。起翻城墙，起翻圣殿，搬翻嚟犹太地去居住，其实系冇意义嘅，冇意思。佢迟早咧，只不过会跌翻入罪嘅当中，迟早咧会变翻好似同佢哋邻近嘅国家、邻近嘅民族一模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点样回答。如果我问你，你是谁？你系边个？你嘅身份系乜嘢？你会点样回答？今朝早堂有人就话我系人咁样 ，OK 冇错系咪？可能有人话我系一个中学生，我系一个大学生，或者我系一位老师，结咗婚嘅人士会话我系一位丈夫，我系妻子。有人可能话我系爸爸，啱啱过咗父亲节系咪啊？有人会可能会讲你嘅职业啦，系咪？我系政府做嘅，我喺赌场度做嘅，我医院度做嘅。有人可能会话我系一个运动员，我系一个音乐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但唔知你搭咗几耐先至会去到啊？系，我系一个基督徒，我系一个基督徒，我系神嘅儿女， 我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座当中有中我在度笑嘅，因为昨天我哋睇咗套福音电影，正正就系研究紧呢个问题。我哋嘅身份系啲乜嘢？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位基督徒，你作为一位属于神嘅人，在基督里嘅人，呢、这个身份对你嚟讲有几咁重要啊？这个身份对你嚟讲有几咁重要？因为基督徒咧，佢生命应该有啲乜嘢特质嘅？你嘅生命应该有啲乜嘢嘅特质嘅？面对着神的话语，今天你是怎样去回应？我们是似我们所跟从的耶稣，还是我们似我们所住在这个世界的人一样？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有没有是跟世界的事情 是妥协了，或者呢我们 是在里面是变得舒舒服服，或者变得是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并且会当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上面，当你犯罪，圣灵责备你，你是会怎样回应？这些回到你犹太地的以色列人，70年俘虏了在巴比伦，他们需要在属灵方面得到重建，他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到他们在神里面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需要再一次让神的话语去塑造他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今天会首先会见到一位非常之值得欣赏的，这位叫做以斯拉，他的生命被我们见到正正就是将耶和华的话语摆在第一位，他不是只是做个样，原来他是正正是活出神的说话所讲。我刚刚提到以斯拉记第一到六章，讲到所罗巴伯第一次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来以色列，以斯拉记七到十章就讲到以斯拉第二次带以色列人回到去以色列，其实跟所罗巴伯是相隔了80年了，已经80年的时间。我们看以斯拉这个人是怎样，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这些事以后，波斯王阿达薛西在位的时候，有位以斯拉薛西来亚的儿子，然后点点点点点，为什么呢？是因为由一到四节呢不断讲紧西来亚是哪个的仔，然后他是哪个的仔，然后他是哪个仔，一直去到第五节，发现原来以斯拉一直追到最上第五节呢是哪个的仔呢？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阿伦的儿子，有人记得阿伦呢？摩西的哥哥阿伦，大祭司。喂，以斯拉他的身份很重要，他身份原来他是来自一个祭司的家族，以斯拉是有资格去做祭司，祭司就是代表百姓，是吧？去代替百姓去在神面前做个中间人，去帮百姓去献祭，带领着教导着百姓怎样去敬拜神，以斯拉是这个身份。但不单止这样，去到第六节，第六到第十节，这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原来他不单止是有祭司的身份，他是一位经学家，他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赐给摩西的律法，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王赐他所求的一切，他就从巴比伦上来，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一些以色列人和一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作奠役的和他一同上耶路撒冷去。下一版皇帝七年五月来到耶路撒冷，正月初一，以斯拉开始从巴比伦来，五月初一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呢用了由一月一号去到五月一号，用了几个月时间，由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然后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第十节，因为以斯拉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行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原来以斯拉不单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位经学家，即表示他不单是认识神的话语，他是精通神的话语。精通神的话，经学家的责任呢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教导神的百姓。弟兄姊妹，若果呢这班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到去耶路撒冷，纯粹只是建造这个圣殿，纯粹就是建造这个城墙，但是呢不重建他们的属灵生命呢是绝对愚蠢的事情来的，是无意义的。 建筑物容易起，但生命的更新和变化，生命的转变，叫罪人去认罪知罪并且呢去悔改，这个一定要神的恩手在当中才可以发生到，一定要神的手在当中做工才可以有这些生命的转变。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生命当中你们所经历到神的转变，你都会很认同，若果不是耶和华是神我们身上当中做工，我们不会有今天。以斯拉明白到呢，是有神的恩手帮助他，神的恩手帮助他，或者神的手帮助他，这句说话呢是这两章经文里面出现了无数次，在第六节又见到，第九节又见到，28节又见到，第八章又见到，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神的恩手怎样帮助以斯拉呢。首先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在身上做工，亚达薛西王是异国的人，异国的君王，一国之君，不敬拜耶和华，但是他批准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到去巴比伦，但他不单止是人回去那么简单，带埋金银不同的物料回去，他说整靓你的圣殿，是不是用啲钱嚟买牛啦，买羊啦，嚟去献祭啦。唔单止咁啊，亚达士西王呢亦都俾到以斯拉有权柄去治理嗰边嘅百姓。喺法律上同埋宗教上，以斯拉有权柄係亚达士西王批准嘅。亚达士西王呢尽做咗一件非常之奇妙嘅事情。你睇以斯拉记第七章二十五节。第七章二十五节。佢咁样同以斯拉讲，佢话至于你以斯拉，你要照着你手中神的智慧书委任法官和官吏，治理在河西那边所有明白你神的律法的人民，那些不晓得律法的人你要教导他们。即是说有王亲自吩咐，应该说波斯王亲自吩咐以斯拉去将神的话语去教导百姓，是不是神的恩手在当中做工啊？唔单止系咁，佢哋啱啱用咗几个月时间，我哋见到系嘛，由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当中佢哋系拎住非常之贵重嘅物料啊，贵重嘅呢啲珠宝啊、金钱啊，一大班人几个月时间越过呢个旷野，神保守，冇俾人埋伏，冇俾人攻击。以斯拉喺第八章承认，哇，神嘅恩手喺我哋身上，神保护咗我哋。当你睇呢几章嘅圣经入面，你会经常见到以斯拉做紧啲咩？归功俾神，感谢神，系神嘅功劳嚟嘅，唔系因为以斯拉好聪明，唔系因为以斯拉系一个好嘅领袖，系因为神嘅恩手喺佢哋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见不见到神的恩手在当中？当我们立定心志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去介入，去带领我们，去祝福我们，是超出你所想所求。而先是清楚知道，若果神的恩手不在他们身上，他们回不到去的，回不到他们本身的地方的，起不到圣殿的，起不到城墙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可能，若果神的恩手不在他们身上。看第十节，为什么神的恩手在他们身上？因为以斯拉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行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以斯拉的生命很值得我们效法，他做了三样东西，是有三个步骤，是有次序的。首先他做了什么？他首先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律法，他首先去自己亲自去认识神的律法，去研读神的律法，去寻求神的律法，然后第二点他做什么？他遵行啊，他遵行啊，他不是看完就算啊，他有行动，他去遵行啊，他自己可以以身作则，然后他做什么？在意识中教导律例和典章。首先去认识神的话语，然后去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去教导神的话语。这位呢，这个字呢，专心寻求研究，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讲的，他是立定心志去做，是下定决心去做，是以此成为目标这样去做。这个是以斯拉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以致他可以教导之先，若果他不可以先明白神的话语，他怎么教啊？如果他不先去遵行神的话语，是吗？他怎么去教啊？以斯拉必须自己亲自去经历神， 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着神的话语，你有神的话语在你的手里面，以前是书卷，是吗？好难得只有一张圣经，现在整本圣经神完全的启示在手中，你有没有立定心智去专心寻求研究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呢？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有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在你人生这张清单上面，这个排序上面，这个排行榜上面，神在哪里？神是第几名呢？寻求认识神的话语是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学习神的话语是一回事，遵行是另一回事，讲是容易，做是难，大家都经历过。但以斯拉作为属灵的领袖，他的责任不单止是要爱慕神的话语，他不单止要遵行神的话语，他都要教导神的话语，他要以身作则，清晰地教导神的话语。这个是我对自己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去遵行和教导神的真理。神吩咐他的百姓，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圣经说我们爱神的人，我们是会爱他的话语，这个是自然发生的。若果教导神话语的人不遵守神的话语，这些人是虚伪，这些人是假冒为善，这些人呢，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你要为你的牧者祷告，你要为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并且我们所讲的都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但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呢，这个责任只是限于牧者、传道人、神学生、神学家，不要这样想。跟从、专心认识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这个是每一位属于神的人的责任来的。这个是你和我们每一位需要做的事，这个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最伟大的目标。这个不是外在星期日个半钟坐在这里就算，是内里的改变，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给到你可以变化与更新，你整个人生观、家庭观、金钱观、婚姻观会完完全全彻底被扭转，当你让神的话语介入你的生命当中。其实当属灵的领袖呢，去以身作则，去爱慕神的话语，去清晰地教导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是得到祝福的，是吗？弟兄姊妹是得福的。但是调返转来讲，若果一位属灵的领袖不专心寻求神的话语，不遵行神的话语，不教导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就会受害了，弟兄姊妹就会跟着一同去犯罪。你看以赛亚记第九章一到二节，以赛亚记第九章一到二节，完成这些事以后，众领袖前来见我说，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他们随从迦南人、客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扪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行可憎的事，可憎的事啊！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族类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而领袖和官长竟是这不忠的事的罪魁啊！完成这些事以后，咩事啊？第七到第八章讲紧以斯拉带领人翻到去耶路撒冷。第八章讲到啊，系咪将啲钱啊，系咪去分配啊？然后咧委派领袖啊，委派总督，委派省长啊，呢个大概用咗四个月嘅时间。嚟到第九章，这些事就系啱啱所讲嘅，搞掂晒啦，安顿好晒啦。而家突然之间有人嚟到同以斯拉讲嘢，人哋很可憎嘅事。以斯拉这四个月的时间，除了去委派长官，除了 去分配一些物资，我相信呢他应该在做一件事。刚刚经文我都看到，以斯拉首先两方面，他立定心智呢去寻求神，并且教导神的话语嘛，是吧？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呢他得到波斯王的吩咐，是要教导百姓神的律例。 所以呢，以斯拉本身已经想咁样做啦，然后皇帝又吩咐佢咁样做，所以呢，我可以话呢四个月时间呢，以斯拉系做紧呢样嘢嘅，以斯拉呢系教导紧神嘅话语。但当百姓咁样嚟到，将呢个消息讲俾以斯拉听，你会知道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发生嘅事情，即系唔系一夜之间发生嘅事情嚟嘅，系发生咗一段时间。佢哋行可憎嘅事，呢、这个可憎嘅事系咩事啊？第二节话，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族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他们跟当地有罪的人在婚姻上面结合了，跟当地这些拒绝耶和华真神的人是混合了，这些是抗拒神话语的人混合了，这些拜偶像，这些是生活在罪当中的百姓混合了。不单止百姓这样做，祭司又这样做，利未人又这样做，领袖和官长是罪魁，不忠的事的罪魁，他带头去做。这些本身应该带领着百姓去认识神的话语，去敬拜神的人，竟然调翻转，是当中最恶，竟然是他们最不忠，竟然是他们。很有可能这些的通婚是80年前第一次归回之后发生，经历过一段时间，有些不单止有妻子，甚至有儿女。今时今日我们作为现代的读者，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可能你会说有什么大不了，不同的民族通婚而已，周街都有混血儿，我自己都是一个混血儿，是吧？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那又怎样？以色列人称自己圣洁的种族，他不是觉得自己民族上高人一等啊？是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啊？是不是看低其他不是以色列人的民族啊？不单止这样，可能你会提出，喂，阿伯拉罕当时都有个埃及的，是吧，妻子啦，约瑟是做埃及做宰相，他都有个埃及的妻子啦，是吧，摩西有个米甸的太太啦，大家可能会记得耶利哥城那位妓女拉合啊，是吧，他之后呢他嫁了入以色列民当中，即是会有个以色列人娶了一位外邦的女子，这一位拉合做妻子，然后之后生了他的后人就是大卫，然后再下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家谱不单只有拉合，还有一位叫做路德，是吗？路德都是外邦人来的，都不是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听，这些人是其实除了约瑟之外，其他我们都可以肯定知道他们本身都是信奉耶和华。这些个别个人的例子，但是现在以斯拉这里是完全不同，是整个民族发生的一件事。你留意这两节经文，这些的字句，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他们随从这些人行可憎的事，圣洁的种族被混杂了。如果你熟悉摩西五经，你会记得这些词句呢，是每一次出现呢，是讲紧百姓怎样在耶和华面前圣洁啊，成圣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关乎圣洁的问题。神是在乎他百姓是否成圣，是否圣洁，是否从列国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你看出埃及记34章，守到所节，出埃及记34章，守到所节。我今天吩咐你，你务要遵守，出埃及记34章11到16节。我今天吩咐你，你务要遵守，看啊，我要把阿摩利人、迦南人、黑人、比利洗人、希末人、耶布斯人，啱啱呢啲人，啱啱个清单上面都有喺度啊，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小心，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当时以色列人是旷野准备入应许之地，这一班人是应许之地，你要小心，恐怕这事在你们中间成为陷阱，他们的祭坛你要拆毁，柱像打碎，亚瑟拉他们的偶像要砍下来，不要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忌邪的神，他的名是忌邪者。下班，恐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他们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给自己的神献祭的时候，有人叫你，你就跟着去吃，恐怕你的儿子随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时候，你的儿子又跟着他们去行。下一班， 生命记得咁讲，七章一到二节，耶和华你嘅神令你哋进入应许之地嘅时候，喺面前要赶走许多民族，七个民族：客人、格沙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七个比你有强大嘅民族，又大又强嘅民族。神要以色列人完全毁灭佢哋，唔可以恩待佢哋。下一版。唔可以同佢哋通婚，唔可以将你嘅女儿嫁俾佢哋，唔可以将你嘅仔娶佢哋嘅女儿为妻。点解啊？因为他必使你嘅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你哋要咁样对佢哋，拆毁佢哋嘅祭坛，打碎佢哋嘅神柱，冚下佢哋嘅偶像，焚烧佢哋嘅偶像。下一版，原因系咩啊？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作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子民。神是严禁去禁止他的百姓是跟异族去通婚，跟这些拜偶像的民族通婚，跟这些行可憎的事的人去通婚。以色列人他们是要与世界不一样，是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些民族神是要透过以色列人在他们身上施行神公义的审判，要毁灭他们。神给了机会他们了四百多年，他们是累积自己的罪业，然后以色列人入到应许之地就要施行神的审判。神是公义的神，神都是圣洁的神。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归我作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下一版，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是不一样的，是分别出来的，是无罪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单止是关乎以色列人，是关乎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都要圣洁。但是很可悲的，圣洁的子民选择去跟有罪的百姓混杂在一起，他们放弃了他们本身特别的身份，本身可以用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去归荣耀给神，现在他们只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做了不忠的事，行了可憎的事。其实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很快，约书亚死了，发生什么事？士师记第三章第五到六节，以色列人就住在什么人中间？这些人刚刚讲了几次了，是不是开始认得没有？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中间，住在他们中间是不是做好邻居啊？娶埋他们的妻子，攞埋他们的儿子，侍奉他们的神。连以色列人最辉煌、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都跌在这个试探当中，跌在这个罪当中，是很可悲。每当我看到列王记上十一章都是很心痛的。为什么？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但竟然可以这么愚蠢。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族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客人女子。关于这些国家的耶和华曾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通婚，否则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他妃嫔加起来一千，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神。下班，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开始好好，年老的时候做什么？他非奔诱惑他的心偏离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鲁、亚扪人可憎的偶像米勒公，所罗门恨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完完全全跟从耶和华。下一版，他做了偶像，建造幽坛去献祭烧香，好可悲。所罗门之后国家就一分为二，南北两国当中的君王，我们一直都在看，是不是很多都是败坏的，很多都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看为正的事，去拜别国的偶像，去拜巴力。当中虽然有些好的君王，但是他们以色列 无论是南国地北国，他们不断是累积紧自己的罪业，是不是达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说够钟了，时候到了，审判要来临，派别国消灭他们，俘虏他们70年在巴比伦，来到以斯拉记，他们刚刚回头，70年过后回来，终于可以回来，发生什么事？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到二节，我们再次看回，再一次跌回入他们本来犯的罪当中。这里除了亚扪人、摩押人和埃及人，其他这些民族已经不在这里，但特登在这里提起他们，是因为亚扪人、摩押人和埃及人是一样在行可憎的事，在行拜偶像的事，这个是属灵方面，不是种族方面的问题。这些人是对于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在道德上 是有一个危险性在这里的，以色列人要避开。不是说神不给机会这班人悔改，但是你作为一个民族，神特别拣选的民族，是要分别出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特殊的身份。谁个带领这班百姓行不忠的事？领袖、官长，这些应该带领人去敬拜神，以带领人去认识神的话语，现在是带领百姓行不忠的事。不忠这一只字呢，下一版可以见到是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出现了无数次，九章二节刚刚读了，九章四节他们行不忠的事，是吧？然后下一版第十章第二节，是吧？我们对神不忠，除了这些外族女子为妻，十章六节不忠，是吧？以斯拉为他们悲哀悲伤，十章十节下一版，你们对神不忠，除了外族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过，不忠不忠不忠不忠不忠，是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希伯来文里面是代表呢，是毁坏了信任的意思，是代表呢，是应该说呢，每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呢，这个不忠这个字呢，是完完全全是讲紧人和神之间，每次是只是讲紧神，是人对神不忠。这个不是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个是说百姓和神的关系，每一次出现是说百姓是毁约，不跟从神，不认真看待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 很由深处的叛逆来的，是描述着百姓对神不忠，这个不是纯粹娶一个和你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那么简单，这个是道德、伦理、属灵上的不忠。耶和华和他的百姓立约，在摩西五经我们见到耶和华作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神特别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乖、特别叻，他们在当中没有任何优点，神拣选他们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神讲得很清楚的，神讲得很简单的，以色列人你听我话我就祝福你，你不听我话我就会咒助你，很简单。以色列人拣了什么？神说我将生和死摆在你面前，选择生命吧，我选择死亡，神神就说好，去巴比伦70年。属灵的领袖是要带领百姓行敬虔的路，行属神的路，他们现在竟然带头行不忠的事，他们变得毫无用处，在神面前变得没用啊！以色列人应该是分别出来，应该是为主去发光。弟兄姊妹，我们今时今日都是，我们不可以一脚在世界里面，一脚话在神里面，是行不通的。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神是这样跟从他的人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了味，怎能使他再咸呢？结果是什么？毫无用处，没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界的光，建立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人点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面照亮一家。十六节听住，照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要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今日人家见到你的是不是见到你的好行为，还是见到你的是毫无用处，在神的事情毫无用处？今日你有没有在罪上，在世界的事上， 是作出一些妥协、啊、你是不是跟世界都是混杂了，生活是最终你自己都察觉不到、啊、弟兄姊妹，你要停止认罪悔改，呼求神在你身上施怜悯，开恩可怜你这个罪人。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是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我们要不断省察自己的生命，用神的话语，让神的真光光照我们，让我们每日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以斯拉在耶路撒冷这四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是立定心志，是要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教导神的话语。百姓为什么四个月后现在突然间提起这件事？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听到以斯拉的教导，听到神的话语，神的标准，刚刚是生命记，是利未记，是不是出埃及记，看了这些摩西的律法，见到哇，原来神是有标准的，原来神是有界线给我们的，是为我们好的，我们要遵守。百姓呢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受责备，见到他们领袖犯罪，他们受责备，他们知道必须要作出转变。神的话语是很犀利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因为神的道是活的，这个活生生的书来的，不是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平日在家里面有没有看圣经，有没有花时间去亲近主，但起码你星期日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听到是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跟你讲说话的时候，不要去拒绝，不要去抗拒，不要去抗拒神的话语，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责备，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呢做出转化的工作，给你可以更新而变化。第二世纪第九章第三到四节，我一听见这事，我以斯拉用第一人称去写这一卷书，这一章圣经，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我的衣服和外袍，拔掉头上的头发和胡须，惊惧地坐着。所有因着以色列神针对被掳归回的人之不忠，对他们所说的话而战惊的人，这对神说话而说的话而战惊人，都聚集到我面前，我惊惧地坐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而且听到百姓这么严重的罪，行可憎的事，不忠在这个属灵上面对神的违背，他的反应跟当时旧约很多时候犯罪的人听到面对着罪的人的回应一样，受责备的人一样，就做什么？撕裂衣服，他撕裂衣服又撕裂外袍，掹自己的头发，掹自己的胡须。哇，你可能会觉得哇，以斯拉是不是浮夸得滞啊？撕裂衣服代表他的哀痛，是吗？掹头发掹胡须可以代表他的愤怒。喂，以斯拉不用这样吧？是不是浮夸得滞啊？是不是太过夸张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会调返转来挑战你啊。好多时候我们对罪的回应是不够夸张，是不是？是没有反应。我们惯了，看惯了，听惯了。我们没有了那个属灵的触觉啊。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圣洁的事情，我们是失去了触觉，我们变得好像很多盲点在这里，变得麻木，没有了敏锐的灵，我们对于自己的罪我们都看不清，察觉不到，或者变成习惯，变成舒舒服服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同事所讲的，同学所讲的，家里面所见到的，网上所见到的，是不是手机所录到的，电影所见到，音乐所听到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觉得已经是变得正正常常，没有说什么圣不圣洁，是吗？世界就是这样。哇，我们没有了那个属灵的触觉，我们没有了对罪的敏锐，我们呢以前应该是呢吓死你的事情你觉得正常 OK 的。从一个人怎样对罪，对罪的回应，我们可以认识他很多。面对着罪恶，我们的回应可以告诉人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以斯拉是认真去跟从神，是认真去看待神的话语，是属灵的事上，是圣洁的事上，以斯拉是捉得很紧。弟兄姊妹，可能现在是需要我们再一次有这个时间去省察自己的生命，希望我们 是出晒名，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在公司，在家庭聚会里面， 在个大厦里面是出晒名，哇！这个基督徒使唔使咁夸张啊？使唔使咁认真跟从神啊？使唔使成日翻教会啊？使唔使即系咁即系咪懒清高？即系有啲人会咁讲，但其实系一个见证嚟噶，系嘛？当我哋认真看待神，人哋系察觉到噶，人哋系留意到噶。愿我哋每一位都成为听到神话语而战惊嘅人。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是这样的，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到二节，耶和华说，第二节那里，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做的，回去，以下这种人我要垂顾，神要垂顾什么人呢？就是谦卑的人，心灵伤痛的人，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呢就是认真看待神话语的人，这些人就是相信神是信实并且是必定会实现他所应许的人。这些人就是听到神 的吩咐，听到神 的劝谕，他们会懂得惊。这些人 是会懂得敬畏神的，畏惧神 是一个施行审判的神来的。这些是对神的话语战惊的人，是有这些特质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一个会因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呢？你看以斯拉记第九章五到七节，献晚祭的时候，下午三点钟每日都会做，我在禁食中起来，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的神张开双手。他极度的伤痛，撕完衫不够，炆完胡须不够，他还禁食，是不是表明他真的极度的哀痛？然后呢，他跪低表示他的谦卑，向神伸开双手表示他的汗福，是不是向神祷告？他说什么？我的神，我感觉羞耻惭愧，不敢向我的神你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多至灭顶，我们的罪过通天，是吧？罪孽去到个头那里，罪去到天上，然后从我们列祖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由于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王以及祭司都被交在各地的列王手中，结果是什么？被刀杀，被掳掠，被抢夺，丢脸蒙羞，像今日的光景一样。然后他自己圈下，是吧？短短几句说话，罪孽罪恶，是吧？穿了几多次，以斯拉很清楚他们的情况。但留意一下，回到上一版，以斯拉开始他的祷告，他首先说，我的神，我感到羞愧，我不敢 仰面望你。然后之后呢，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过，以斯拉由第一人称去到第三人称，是吧？由我变成我们。但你会问，喂，以斯拉都没有娶外族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他自己又要认罪呢？以斯拉明白到一点，他作为神特别拣选的群体，特别拣选的子民，一人犯罪是影响全部的，我们的罪是有影响力的。以斯拉知道呢，他作为这个神特别拣选的以色列圣民，他们全部人都要向神交账。你会记得约书亚当时，约书亚记，是吧？约书亚带领百姓攻打完耶利哥城，打下一座城就是艾城。艾城应该很易打的，但因为有人呢在耶利哥城拿了多灭之物，应该毁灭归给神为圣的，有一位拿了，结果他们打一个很容易打的艾城，全部呢就是被击败，死了三十几人。然后约书亚就说，神啊，发生什么事？神说，以色列犯了罪。神不是说有什么什么犯了罪，神说以色列犯了罪。一个人的罪影响了整个群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以斯拉明白到这一点，所以是我们的罪孽多至灭顶，我们的罪过滔天，是我们的罪。他连即不敢，即他望神都不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都很轻佻的，是吧？即我们有几多时候我们真的痛哭流泪，我们真的后悔，有几多时候真的说，神，我真的连望你都不敢。可能我们要更加认真去看待我们的罪。以斯拉说什么？下一章他说，从我们的列祖到今天，到列祖到今天，我们罪恶深重。原来这个不是他第一次犯罪，弟兄姊妹。他旷野里面有犯罪，是征服迦南地他们有犯罪，是士师时期他们有犯罪， 在扫罗、大卫、所罗门统治的时候犯罪，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他们有犯罪，是因为他们犯罪，神才在他们身上倾倒神公义的判决、公义的审判，是透过各地的王、亚述王、巴比伦王、波斯王，是透过一些外邦的王去审判自己的百姓。结果是什么？百姓被刀杀、被掳掠、被抢夺、凋零蒙羞，这就是百姓不信服的后果。你会想到，喂，经历完这么多了，70年在巴比伦，你还学不到功课？你还回来继续去跟异族通婚，行可憎的事？你还回来做一些正正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罪搞到你被俘虏的，你回来做同一件事？你会明白到为什么以斯拉的反应这么激烈。你看《以斯拉记》第九章八到九节，现在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恩待我们偏使，现在暂时他这样恩待我们，这个短暂时间给我们存留一些逃脱的人。逃脱的人很重要，你记住他，使我们像钉子钉在他的圣所那样安稳，让我们的神光照，让我们的神光照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所受的劳役中稍得复兴。是不是恩待我们偏使，稍得复兴，这些短暂的时间神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是奴隶，在奴役中，我们的神仍然没有撇弃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波斯王面前得蒙恩惠，使我们复兴建立我们神的殿，重修毁坏的地方，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援，是吧？长援。百姓对神不忠，神做了些什么？神在他们身上倾倒他的恩典，恩待我们。这班逃脱的人，逃脱的人这只字呢 是之后 会再见到，是讲的一班呢由灾难逃走出来的人。是以斯拉记是讲的这班是巴比伦被掳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百姓，这一班是逃脱的人。逃脱的人的存在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信实，因为神的怜悯，神应许了他不会彻底完完全全毁灭他的百姓。虽然他们有罪，神会判决的，神会公义地审判，但是神会留下一班逃脱的人。这班逃脱的人之后呢会继续发展，继续成长，然后呢去到耶稣时期，救世主来到，尼赛亚耶稣基督是来自这班逃脱的人。神应许过阿伯拉罕、以色列人的列祖，透过你我会祝福万国，透过你的子孙，透过这班逃脱的人，尼赛亚会来到，耶稣基督会来到。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是因为神恩待以色列人，神是信实，没有毁灭这班逃脱的人。我和你有新的生命，是因为神的恩典。你看以赛亚书第44章28节，以赛亚在古列王150年之前是这样讲，关于古列，古列150年之后才出现，但以赛亚预言说，我的牧人他必成为我所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有耶利米书，耶利米是这样讲，29章第10节，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施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神呢是会履行他所应许的，他是信实的神，即是说他讲得出是会做得到的，他透过列国的王去恩待他的百姓，百姓是在他们手中是得蒙恩惠，是因为神给他们可以得蒙恩惠。第九节这个字，得蒙恩惠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是表示慈爱的意思，表示神忠诚的爱，坚定的爱的意思，即不是我爱你男女朋友夫妻之间那么简单，是神是坚信，是坚守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这一份爱。神没有完全毁灭他的百姓，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的信实。你看以赛亚记第九章十到十二节，以赛亚继续祷告，他说，我们的神，现在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有试过被人捉到并惩罚，我没有话好说，我没有藉口，是吧？我很多时候喜欢找藉口，以赛亚记说，我没有藉口，我没有话好说，我只能说 我们又离弃你的诫命，就是你藉着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你说你进去得为业的地是污秽的，充满当地民族是污秽的。他们可憎的是你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他们的不洁。下一版，所以你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刚刚读完这些经文，是不是以赛复述回我们刚刚所提摩西所讲到的，是不是神一切的吩咐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是不是永远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的。你不可以心软，这些是最大恶极的人，神要在他们身上施行审判，公义的审判。若果百姓听神的话，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作产业，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恩待他的百姓。神呢，其实呢，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28章到30章呢，列得很清楚，你信服神，神就祝福你，你不信服神呢，神就咒助你，是很清楚的。给百姓说，有智慧的人你会选什么？你信服神吧，你信服神，神说什么？你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把这地留给你的子孙作产业，直到永远。百姓生和死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死，神就审判他们。以赛亚记第9章13节，虽然因着我们许多的恶行和重大的罪过，这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神是没有做错的，因为他们犯作恶，神呢将一切临到他身上，神是公义。但是我们的神啊，听着我，你惩罚我们实在轻于我们的罪业所应得的。好难以置信呢句说话，我读多次，你惩罚我们实在是轻于我们的罪业所应得的，还给我们留下这些逃脱的人。又是这个词，逃脱的人，神的恩典好明显。我当时以斯拉望下周围，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是神的恩典。你惩罚我们实在是轻于我们应得的。14节，所以拗晒头啊，我们怎可再违背你的诫命啊，与行这些可憎的民族通婚啊，是不通的，讲不通的。如果我们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消灭我们以致没有一个剩余或是逃脱的人吗？神当时应许他们70年在巴比伦，但是神现在可以再毁灭他们的，他们可以再被赶走的。以斯拉害怕，是吧？以斯拉是哇，好担忧。神，我们是没有藉口的，你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怎可以这样去回报你？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神惩罚我们实在轻于我们应得的。好多时候我们祈祷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去有公义的作为，或者点点点，我们应该求公义的，没错。但我们更应该，弟兄姊妹，我们更应该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班罪人，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之所以存在在这里，是因为神有恩典和有怜悯。你知不知道恩典和怜悯的分别？恩典就是将我们不值得拥有的礼物赐给我们，这个是恩典，你不配拥有的，但是神赐给你。怜悯是什么？你是抵死的，你是配受惩罚的，你是该受惩罚，但是神就不给你，这个是怜悯。不将你应受的惩罚给你，这个是怜悯。将你不应该有的礼物给你，就是恩典。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神开恩怜悯我们这班罪人。你看罗马书第2章第4节，保罗是这样讲，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赐、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要令你悔改的吗？神在我们身上倾倒的恩赐、宽容和忍耐，是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悔改，要令我们悔改。神祝福我，祝福我继续我的生活，不得啊！神要你悔改啊！130篇第4节，但你有赦免之恩，为什么？为要使人敬畏你，为要使人敬畏你。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神的话语，当你思想到神的话语，我们明白到神丰富的恩典和怜悯，明白到哇，神在我们这班该死的罪人身上倾倒这一切，我们应该呢是被神驱使 去认罪悔改，去承认我们是不洁的， 去承认我们是有罪，去求神开恩怜悯我们。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呢，是表示你的心思和意念上面是有彻底的转换，基本上是表示呢，你认同神所定立这个圣洁的准则，你认同神所划清那条界线才是正确的界线，按照神的标准去行。悔改是这个意思，悔改表示呢，你撇弃你以前所有的倾向、所有的态度、所有的做法，然后呢，你是真的反映出一个的后悔和哀痛的心。我平时你所谓的认罪悔改，你是不是这样的？对不住我神，我们要哀痛，我们要有难过，是为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去难过，撇弃它，然后结果是什么？你有新的身份、新的态度、新的想法、新的方向、新的行为。感谢神，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他有宽容，他有忍耐，他有赦免之恩。愿我们大家都成为愿意悔改的人，愿我们大家都成为敬畏神的人。我们看最后一节以斯拉记第九章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义的，我们现今才可以留下成为逃脱的人。又是那只字，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有罪过的，因此没有人能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以斯拉讲紧啲咩？神，如果你而家要毁灭我哋咧，你唔会有错，因为我哋系有罪。我哋之所以企得喺度，系因为神你嘅恩典同怜悯。我哋系有罪，我哋唔应该可以企喺度嘅，冇人可以企喺度嘅。我当中没有任何良善，我哋生命当中一切嘅美善系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喺神面前站得住。神是圣，神是公义，是吗？他最后大声地宣告，你是公义的。申命记32章第四节，他是磐石，他作为完全，因为他一切所行的是完全都是公平。他是诚实无畏的神，有公义有正直。诗篇97篇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围，公义和公正是他宝座的根基。诗篇119篇137节，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词也是正直的。圣经是充满着不同的经节，是描述神的特质、神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正直的神、公平的神、公正的神。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公义的神，既然人是有罪，既然神是公义的，而公义的神必须是审判罪人的，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既然神是公义的，为什么他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既然神是公义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礼物？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神是公义的，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如果神白白将我们称为义，就这样赦免你，神就不公义，神就没有处理过罪，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十字架，答案就是十字架。罗马书第三章21节，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下班。神设立耶稣为赎罪仔，或者是平息神怒气的方法，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为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的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弟兄姊妹听清楚，如果神没有首先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去为罪人而死，如果耶稣没有为罪人而死，而神就白白称我们为义，神就会是不公义的神，因为他没有处理到罪。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然后神白白称我们为义，神是不公义的。但是因为 耶稣来到是担当我们有罪的人的罪债，我们应该负上的罪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因为耶稣代替我们为我们死，神现在可以白白称我们为义。凡是相信耶稣的，无论你是谁，你在神面前是称义，神称你为义，神将他的义加在你身上，神宽容我们，在我们身上施行怜悯，倾倒他的恩典，仍然是公义。感谢主，今日之所以站立，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以斯拉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祷告呢是触动了百姓，他身边的百姓听到他这个祷告，他们一样是为他们所犯的罪和异族通婚，他们是极其难过的。然后呢，他就采取行动，采取果断的行动去修补他们和神的关系。第十章我不会跟大家看，但第十章发生什么事？第十章呢，百姓呢就明白到他们要将他们这些外族的妻子，这些异族的妻子，这些不忠的行可憎的事的妻子和儿女，甚至是儿女，将他们送走，跟他们分离。再白一点地说呢，他们要跟他们离婚。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决定是很严重，太过极端，没有爱心，太狠了。但你要明白一点，你听清楚，以色列他们不是纯粹一个政治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宗教的群体。刚刚讲了很多次，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特别拣选的百姓，他们是必须按照神的准则去做，他们是必须是成为一班分别出来的，和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是给到身边的列邦，是在他们身上见到神的荣耀。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会再一次跌入神的审判底下。他们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属灵的群体。今天我们不属于这个属灵的群体，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根本，当时的以色列国根本不再存在。今时今日，我们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和我们未信的配偶去分离，不可以和我们未信的配偶去离婚。反而圣经讲什么？保罗讲什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若果你是有未信主的配偶，你要求神怜悯你，你要求神给你可以活出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命，给你可以透过你的生命去影响你未信主的配偶。这个神的话语所吩咐，不是要跟他们分离，而是要透过你的好行为去影响他们，带领他们认识神。所以若果你今天在这个处境当中，你是信耶稣，但你身边的配偶是未认识神，你要求神去帮助你，你要继续为你的配偶祷告。但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要继续爱慕神的话语，你要将神的话语摆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今时今日，很多犹太人仍然是对神不忠，你知不知道？仍然是打从心底拒绝耶稣基督。世界各地不同的犹太人，但神是信实的，神应许呢，终有一日全以色列一家都会信主，所有以色列人都会信主。我们期待那一日的来临，我们要为我们犹太人这些朋友去祷告。我们不是犹太人，以我所知全部外邦人，这里是吧？我们不属于以色列国，但是一样有神的恩典。感谢主，神的恩典一样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去思想到神的公义，我们要更加去敬拜祂。我们继续去思想到神的慈爱，我们要求神领我们去悔改。我们继续去思念到去研读神的话语，愿神领我们去继续去成圣，活出圣洁的生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最后一节经文鼓励大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信实的神会履行他所应许的，公义的神是不会将我们永远和他分开，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我们是洁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再次省察自己的生命，停止活在罪恶当中，停止活在罪恶当中，停止和你的罪妥协，停止去爱慕这个世界，反而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赐你一颗悔改的心。感谢主，神开恩可怜我们这班不配的罪人，感谢神惩罚我们轻过我们的罪应该所受的。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白白地称义。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公义，你是信实的，你没有恩典怜悯，愿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不要跟世界妥协，划清界线，我们将你摆回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位置，最重要的位置，让你的话语每日去教导我们，不是一个星期一次的事，而是每日我们自己去寻求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是经历变化与更新，愿我们不是成为毫无用处，反而是为主去作美丽的见证。主，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多谢你，阿门。